好，让我们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一万个理由》。
我的灵，它美丽。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脚前俯伏敬拜，让我们能够欢然歌唱，称颂你的圣名。是的，在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清晨，你呼唤我们的名字，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天，你也与我们一同面对一天中的光明与黑暗。主啊，认识你真好，你给了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主啊，太阳仍存，月亮还在，当我们站在尘世的水火中不得安宁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即使在我们最软弱、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也有你恩典的见证。你使我们的过往成为宝贵的经历，成为难忘的故事。你告诉我们，那一切都过去了，悲欢荣辱都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你将能力和热情注入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重新得力。你带领我们昂首向前，迎接新的挑战。感谢赞美主。我的神，我的王，我的主啊，你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尊贵的名是永远配得称颂的。主啊，正如歌中所唱的，当那一天我的力量衰弱，当生命的终点临到我面前，我的灵仍然要向你高歌欢唱，赞美不停，直到永远。我们短暂的一生，寄居的年月，地上的帐篷终究要拆毁，愿你时时提醒我们，不要错把他乡当故乡。求你激励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不要忘记地上的使命，让我们在活着的年月就尽心尽力地做好你交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期盼着与你相会的日子，当我们行完地上的路程，当我们回到荣美的家乡，当我们见到你的容颜，主啊，我们一定会笑看我们在世上曾经的那些劳苦愁烦吧。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亮光，我们的拯救，我们性命的保障。我要不断地寻求你，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求问你，瞻仰你的荣美。主耶稣，今天的聚会求你祝福，祝福你忠心的仆人张达吉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求你亲自预备张牧师他口中所传讲的所有的信息，准确流畅，毫无阻碍地传达出来。也求你洁净这个聚会的场所，洁净你的儿女们所敬拜的地方。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领受从你而来的教导。也求你纪念今天没能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保守眷顾他们，使他们身体得医治，灵里得刚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愿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以及会后的团契，从开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今天的起应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我来读第一，我来读单数节啊，请大家读双数节，其实很短，我们最后的两节经文一起来读哈。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好像金耳环，如金金的装饰。是为人的心，要
听他的口。
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
两眼如同光芒，是金嘴开
的嘴，是不得一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一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阿们。现在我们又要来唱诗啊，哦，对不起，我们还有背经哈。啊，我们今天的背经是箴言书的25章11节，一起来。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言书25章11节，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言书25章11节，我们来背背看看。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言书20章11节。好，我们又要唱诗。刚才我很兴奋哈，因为这首诗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我再来到这个殿堂当中，大家都很庄重啊，很有这个长者的风范，因为我们这边多数人都是半百以上的哈。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回忆过这个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的样子，是不是很怀念？所以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天真，是像小孩子来到我们神父神的面前一样，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起来，我们就脱去这个渐残渐衰的这个外壳，想象自己是一个小孩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我们父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称颂，向他来赞美，向他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好，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哈，我们拍手。我们这个做任何的动作都可以，就是回到小孩子的时候啊，不要去看别人，反正我们也是半边脸遮住，看不见别人，我们就自己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好。
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生命，
张师母在我们当中，他都是很热情的来表达他的赞美敬拜，也给我很多的鼓励。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哈。今天张达吉牧师给我们请坐，对不起，我们太兴奋了，连坐都忘记叫大家坐下来。今天张达吉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啊，他的这个题目是。话语和心思，参考经文是雅各书的3:1-18，请张牧师来为主证道。
我们谢谢姊妹带领我们唱诗赞美主。有时候呢，我感觉这个我们做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啊，常常在敬拜当中啊，我们有不一样的表现，特别是在美国啊，一种是我们很古老的、很保守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感情呢，很明显的表示出来哈。那我们内心赞美。那么我们也看到年轻的人，这年轻的一代，他们很自然的表示他们的赞美、他们的感谢、他们的喜乐啊，他们的喜乐。那我觉得这个要需要可以调和一下，特别是年长的人，我们要做一点适应，多一点改变。只要我们的敬拜没有走歪了路啊，我们是圣经告诉我们要举手，要拍掌，甚至舞蹈赞美都可以啊，都可以。当我的孩子们小的时候，三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还八个孙子也是在美国出生的。那我们小时候教他们，他就要怎么样的赞美主，很自然的可以跳。我们的师母是受特别训练的，他是受这个专门特别训练，怎么样的赞美神，所以他很内行的，很内行。我是要受他的这个教导啊，跟提醒啊，所以我们要很自然啊，最重要。我们敬拜神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那么配合起来我们可以来赞美神哈。但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就是能够把我们所信靠我们主耶稣，他是圣洁的主，我们所信的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啊，那么这是一个最美的见证啊，最美的见证。那么今天呢，我就是接着要来分享到这雅各书。上次呢，就是谈到的雅各书里面的这个重心，就是2章里面啊，讲到行为啊跟信心要一致，叫人看见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好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怎么样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的浸信会诗歌也有一首很好，生活像书啊，活在眼前，叫人频频数，人看着我们的生活就会知道我们是否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啊。陈牧师很会选那个就是我们读经的今天的配合的读经哈，那叫我们用口要话语来赞美，那么这话语表达我们的思想啊，话语表示我们的性格啊，话语也表示我们喜好等等哈，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所以我们讲的智慧跟话语呢是连在一起的哈。那现在让我们呢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哈， 就是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十八节。我非常谢谢陈牧师的把它都印好。昨天晚上我整理啊，要这个信息的内容，说在整理的还没有完的时候，哎呀，突然我的电脑就停掉了，搞了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它就活不过来啊。那已经发生过两次，这是第三次。那前两次就是我睡了一觉，第二天它就好了啊。但是昨天睡了一觉，今天早上它还没好，它不好啊。所以我说跟陈牧师打电话说，我的奖章也没了，因为都在里面哈。那个 PowerPoint 呢也没有，我只能够带圣经来哈，只能够带圣经来。那么这个就要弟兄姐妹要一起看圣经。那么谢谢陈牧师，他特别要赶快帮我打经文呢，都打出来，也把那个大纲哈打出来，那样非常谢谢他。现在我们来读这十八节的经文，我读单数节。啊，各位弟兄姐妹读双数节，那么最后两节十七跟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好，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只要小小的舵，随着掌舵的意思，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裂开，并且是从地里裂掉的。
各位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人生难啊，无花果树人结无花果啊，结对你也无花果结实来。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一起读，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谢谢。我们要首先来讲到这个言语这个部分。言语呢，它代表是什么？好，我这里很简单去说，它代表是一个人的心。 它代表表明人的一切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原理呢，从载义的意思来讲，就是我说的话啊，那么我读出来有声音的啊，这个表示我的思想啊等等啊，喜怒哀乐，我们说这是言语啊。那么广义的说呢，其实写的文字就是一种言语啊，一种就是说用文字的表现啊，甚至诗歌也可以表现人的感情，也是人的语言啊。那么这个言语不但是一个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把我的思想交通给你，把你的思想听到我的耳朵来。言语是一个思想的工具啊，来表示我们的喜怒哀乐，表示我们的计划，表示我们内心所想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常说呢，日有所思想，那么就夜有所梦啊，所梦。人想什么，那么嘴里就出来，这是比较直率的人啊。我母亲说啊，我是一个非常直的人。她说你这个从口里啊，看着你的脸色啊，喜怒哀乐是差不多可以看出来，然后从你的口里好像一条肠子一样，一直通到心里啊，一次就看得出来。那么有的人呢不是这样，有的人呢不露形色，是不是啊？他讲的啊，跟他所想的可能不一样啊。普通的人，我喜欢什么，我想什么，我会说什么啊。但是有些人比较隐藏，甚至他表现呢是跟他讲的不一样。他明明是很不喜欢你，但是他可以跟你说你很好啊，你很好啊，是吧？那么讲的心里说你去死算了。妈，这个有啊，这个人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啊。所以有的人，你听他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外向的呢，啊，是内向的了，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哈、啊。但是有人很会隐藏，他的言语跟他表现的不一定是一样，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讲的第二方面呢，其实这个言语呢是表明了人的一切。我们是说言语是一个工具。第二种，我们说这个言语来表明人的思想、性格、喜好等等各样的，差不多都在这个言语的里面。我们一生讲很多的话啊，都要很小心啊，都要很小心。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语言这个前面的的几节两节哈、啊，若有人要做师父的话，那么要特别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是用这个言语来影响人啊。师父要教导人，怎么样教呢？教的最重要的就是教用口讲出来，那或者是书，我们读圣经啊，读出来，或者是写的。啊，表明出来，那么这个言语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啊。在刚才所读的第一节里面说，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要做师父的话，有人要做师父的话，他要特别的小心啊，他要特别的小心。我要看着圣经呢，来说哈。他说我们不要多人来做师父，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啊。原来我们在很多的事上都有过失，有错误。如果有人说话言语没有错误，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完全人，完全是 perfect 啊。那么错误错失呢，这个字呢，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滑倒、跌倒、摔跤啊，这个一样。所以这刚才读经里面有一个滑跌，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意思，就是的过失，就如果有人讲话没有过失啊，这是完全人。有没有哪一个人说我讲话从来没有过失的？敢不敢讲？ 没有啊，我们都很诚实。如果你举手就说谎了。是啊，我们都有过失，我们都不是完全人，只有我们主耶稣是完全的，是不是？耶稣说只有天父是完全的，不要随便叫人家做师父啊，不要，那因为师父怎么，师父要表现他是思想是成熟的啊，很多的事情他都经过了考虑了啊，怎么样做合适，怎么样说合适，怎么样不可说，怎么样不可做，他是一个思想思虑成熟的一个人，并且他的讲话呢是很有节制的啊，考虑过的，什么话先讲，什么话后讲，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啊。心里直率的人讲话，哇，好像枪一样一下打出来，就像我母亲说我呀，很快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碰到一些人呢、啊，我就，哎呀，过了好久好久都还看不太出来他是怎么样的人啊。但是我很容易被人家了解，因为我的性格就是表现在外面。所以做牧师这么多年了，我跟我的同工啊、执事们哈、啊，应该是最好最亲近的同工啊。我说，如果你们觉得我有什么错误的话，请直接跟我讲，不要在背后传话啊，不要去跟人家想说哎，张牧师怎么样，你就来跟我讲。我说 put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啊，不要藏在这个底下，你就告诉我，如果有错我会跟你讲，谢谢你告诉我的缺点，我应该改。如果你讲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不是真正的事情呢，那容我，如果可以有机会我跟你解释。有一些事情那是不要解释，因为那些听来的无聊的那些攻击的那些诽谤的话呢，那就不用解释，不用说。那么我做这个牧师四十几年这个当中啊，哎呀，本是碰见教会也是人的组合啊，教会是人的组合，这一点很重要。人有形形色色，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哈、啊，不同的性格。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是像对这个 computer 是一个机器，我这样操作它就可以照我的意思。教会呢，我要这样说，别人不一定照你的意思，别人也可能他的意思希望你照他的意思去做。所以呢，在教会的配搭呢，这是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你有什么看见啊？要大家要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这、就是我们啊、在腓立比书里面第四章里面特别讲的。然后我们才交通、沟通、祷告，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见都集中起来，然后看最好的，寻求神的旨意，祷告，然后去做。所以呢，这个完全人，这是指这个师父应该是一个完全人。但很多人都喜欢做师父啊，在一件事情上，很多人都喜欢做领头的啊，但是也有人喜欢做跟随的啊，跟随的，那么他跟随的很好。有的人呢做跟随的，但是他希望啊，你下台了以后让他上去。所以在神家中的侍奉呢这个沟通非常重要，很重要的就靠我们的言语。祷告里其实也是言语，我跟神讲，我也讲给弟兄姐妹听，那大家一起的祷告。所以祷告不是我是对神，我也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也跟他一起阿们，一起阿们。所以这个完全人呢，是要当师父的。那么当师父是被别人来看你怎么样，配不配做师父？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思想完全、道德高尚啊、品格叫人佩服的啊。那么一个不自私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有啊，学习读书，有丰富的学识，有好的属灵的经历啊，跟我们真正服事的经验，然后大家一起寻求一个路，那是神给我们的， 往前面走。那么走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教师的目的就是教导人走向完全。我们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教导别人走向完全。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有过失，我们不要有跌倒，但是有时候是难免的，谁没有过失。那么我们也指导别人不要有滑跌，不要有过失，这是一个完全人的表现。那么这个话语的影响力呢，在第三节到第六节里面呢他就举出了这个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说，讲话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马的脚环啊，骑马的人要有这个脚环，勒绳子拉着马嘴啊。那么这个脚环很小，马是很大，力气很大，所以呢，你这个骑马的时候呢，要知道怎么样驾驭这只马。我以前没有这个骑马的经验，就看人家骑了啊，就很羡慕。我的一个历史老师说是东北人，他非常会教历史。我听他的讲历史的故事，讲历史的情节了，我好像会设身处地在那个历史的环境。他说那个人怎么样英勇，怎么好啊，他怎么跑步飞身上马，然后就抓住这个马的缰绳哈，那么脚勒住这个马的肚子呢，脚怎么踢的马就会停。那我就听得很喜欢。那直到我真正有骑马的经验是我到中国啊，我到去看长城到几个地方啊，那么长城啊有的爬比较难爬，就骑马，那么我就学着这个骑马。哎呀，真的那个马我给他肚子夹紧一点的，踢一点他就走快一点的啊，手一拉他就慢一点啊。但是我很小心，我要对马儿要好啊，马儿好，所以我在那里会拍拍的马的那个前面的脖子，然后拍拍他的背哈，表示我也跟他是朋友哈。那不要跟马讲话的时候，跟马讲话的时候，我不要站在他后面，因为他后面怎么样，他的脚很厉害啊，他一踢了比那个拳头还要厉害，我要站在他的侧面，那要跟他讲好话啊，讲好。我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是马了，就是说比喻的，在那一起同工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做的时候，你要表示你是很亲爱的，你是做一个好的骑马者，那么他很愿意背着你呢去走这层的道路啊。那么在历史上很多的名将都有很好的马，是吧？关公是吧？很出名的，一局这个神曲啊，一匹马。那么他是用这个马是怎么控制呢？是用脚环很小，比起这个马的全身上很小，可是你脚环拉得住，你知道快知道慢，左右等等，那么就可以控制一匹马啊。所以脚环对马的影响力，这是第一个例子啊。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说那个船呢，大的船只有那个舵，船舵掌舵，舵是圆形的，比起那个大的船只那个舵很小，可是那个掌舵呢稍稍弄五度，那么这个船就会走五度，三度就三度，所以这个掌舵的非常小心，那他呢要很有经验，那他很注意这个船，如果他不小心就会发生这个事故。我们听过那个铁达尼的故事是吧？是的，因为他们船只慢慢走错了，那个掌舵的不注意，船长也没有注意，就往北走，后来碰到冰山是吧？那么这个铁达尼号沉下来啊，差不多有两三千人死掉了，在那个很冷的那个当中。所以这个掌舵，这个舵非常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呀，非常的小心，因为它控制这个整只船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它是说 那个舌头，舌头，舌头呢，好像什么呢？好像火焰啊，是很强烈的火焰，可以一个小小的火舌可以把整个森林呢，把它烧掉，把它烧掉。我们华人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成语片语，什么一言兴邦，是不是？一言上班邦哈，这个会把整个国家卖掉。那个西利王啊，他去娶他弟弟的妻子，这是不对的啊。结果约翰责备他，是不是？叫约翰被下到监里。后来西利王在这个我忘记了，他那个他弟弟的这个太太，那的女儿在跳舞，是不是？叫西什么？啊，对不起，我这个老了忘记这啊，有时候一下就讲出来，有时候想半天想不出来。他就西罗什么哈，他跳舞很好。那这个西利就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啊，你要成的一半我也可以给你啊，绝不食言。”结果他去问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要约翰的头，是吧？这个西利已经说出去了，说什么就答应了。中国人说驷马难追，一言即出，驷马难追，所以他没有办法收回他的话，就叫人叫兵丁把这个施洗的约翰在监牢里面斩了，拿了他的头啊起来啊，这个你还是拿给他的母亲。你看这个王西利王，他喝酒了，喝酒，那么他半醉半醒的就看一个少女在那个跳舞的时候，他太这个得意忘形了，就随便讲话，就害这个施浸约翰呢被杀。所以他这里讲这个舌头是小的，在身体当中是非常小的这么一点点，可是它好像那个火一样，可以把最大的森林呢可以烧着，并且呢这个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它可以把这个生命啊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扰乱啊，这个舌头太厉害太厉害了啊。有的人很会讲话，有人不会讲话。我很怕那个叫做唇枪舌剑的人，有没有啊？有一个男的或者女的啊，他很会讲话，你讲什么他就跟你辩，你讲什么他就不讲，反正他的意思不是要跟你把事情分清楚，他的意思就是他讲话赢过你，要你是听他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不能跟他真正商量什么事情，不要谈了啊，找别人谈了比较有智慧啊，那跟那个有见识的通达的人来谈。那因为这个舌头不小心，他会跟你讲，然后他会跟别人讲，然后会破坏你，而且破坏别人，你的朋友，破坏教会。所以教会是人的组合，形形色色，各种程度，各种年龄啊，不同的性别等等性格，所以讲话要很小心啊，要体贴人，要看别人比较强，要怎么样学习尊重人的意思才能讲，因为这个言语的影响力呢太大啊太大。那么不好的言语，第七节到十二节讲这个奈何人不得的，有人你听了人家讲的这些话是不好的话，可是奈何不得。为什么奈何不得？因为这个话代表他的性格，他既然那样的想不合适的，但是他那样想，他已经变那样的人了，说哎呀你这个人呢，怎么样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讲的话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会听别人的 complain， 有时候我师母都是好意的，他是我最好的听到者。我们这个讲完了，回家路上他就会下评语了，你今天讲话要注意到什么，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好。 可是有人呢、会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来讲。以前在小西教会，就现在也在小西教会的一个执事啊，他也做过执事会的主席，现在做传道人了。他在教会里面呢，的信主，那我就听他讲见证，我就很清楚。他是读那个材料物理学的，在 Texas 的这个有出名的大学读啊，他是材料物理学的博士，很有学识。可是呢，他觉得他的脑筋非常科学，信主的人不科学是迷信的，是什么？所以呢，他就不信。那他的太太呢，出于基督化的家庭啊，很虔诚的岳母。那他跟他太太结婚的时候呢，他答应他的岳母一定会跟他的太太呢啊去教会做礼拜啊，他不会拦阻，他就这样。那他真的很守他的信用。可是他是坐在哪里呢？他坐在最后一排啊的一个角落那里。那牧师呢在上面讲道，牧师在讲道，他底下就顶啊，在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也就顶，常常这样子。那搞到后来宣教士去跟他谈啊，教会为他祷告，他就不信。他觉得来一百个他就挡一百个啊，他越挡表示他学问越好啊。哪里知道啊，人的刚硬啊抵不过圣灵的能力啊。教会后来觉得说对这个弟兄没办法啊，教会就发起这个禁食祷告，为这个弟兄祷告。有一天有一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在 Texas 的教堂里面讲道，讲道的当中他也是在那边顶底下一直顶着的。可是他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宣教士不知道怎么样说，他突然的觉得他受了很大的打击，很大的感动，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错误。所以在那个宣教士就在那里发出邀请，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改变你生命的一切，做新造的人。在呼召的时候，他一个人呢在那个最后的角落里面呢，他就站起来往前走，不但往前走，他泪流满脸啊，他真的悔改了。他现在就是想要去教会，他做过的执事会的主席过，我们有很好的同工的啊这个经验。但是有人很受到很多的苦啊，很讨厌的，因为他就恶言顶撞啊，顶撞真理，到他真正悔改的时候啊就改变了。所以圣经说对了一些恶言恶语真的不能够改变的人呢啊，真是很可怕。他有什么可怕的呢？因为呢那个人的那个话语，他说圣经呢在第七节哈，我来读几个地方。各类的种的昆虫走兽啦水族都可以治服，唯有话语不能治服，不能治服。你不要说，不要说了，他今天生气了不要说了，他明天就说了，现在不说回家就说了，是吧？这个话语是没有办法勒住的啊，人是有没办法，只有神有办法啊，是难不能够勒住的恶物，害死人的毒气啊。第一个呢，它是不能制服啊，不能止息；第二个，不能制服啊，不止息，一直讲啊，谁也赢不了它。而且呢，第三个就是说它是矛盾，它是矛盾的。它怎么矛盾的呢？他一个口里可以讲出两种话来，对，一种颂赞上帝的话，一种是骂上帝的话，骂上帝的话。那这是我们常常看见的，特别是不是真正信主的人啊，自己觉得啊他非常懂很多的事情都很了解，但是他觉得他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也很懂，他就批评。我在圣约翰牧会也接近30年了，然后出去 的回来啊等等。我看到很多人，特别是我看到的年轻的学生，从基督教的学校毕业的啊，毕业的有一些从香港来，香港有基督教学校是吧，私立的学校。那我们在谈到的时候，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牧师啊，我在香港哪一间中学，哪一间大学，基督教学校，我们都有圣经课，我们读了很多圣经，背很多圣经，我考试圣经的时候我是名列前茅的，我都非常的好，我非常懂得圣经，他懂得圣经。那我一听他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很难跟他谈的。后来要跟他谈的多的时候，我很直接地告诉我说，你懂得圣经是皮毛的，你没有深入，你没有真正深入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了解圣经的真意，你的生命没有接受到他的影响啊，你只是脑筋里面有一点圣经的知识，背一点圣经，就是这样而已，就是啊，他根本没有改变。那么他会跟人家变，是跟人家变。所以这三种，就是说他不仔细的，他没有人制服的，他是矛盾的啊。圣经说，难道一个泉源能够一边出甜的水，一边出苦的水吗？啊，他说不可以的。所以人的同一个嘴，你要颂赞上帝，然后又咒诅神，这个是矛盾，矛盾的，是不能止息的啊，不能止息的。那么这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出来的啊。那么真正的什么样的是智慧的心，讲智慧的言语啊？那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啊。那么主要的这个言语的表现的主要表现，又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地上的言语心思，是从人的理智、学识、经历啊、教育啊等等出来的，有好的善的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那另外一个是属天的，天上来的智慧，来的智慧。那么这是这边讲的两种的表现，一个是属地的智慧。属地是什么？是用人来控制的，所以是人治的啊，人管理的啊一种心思啊。这个心思呢啊，可以话语跟他的想法完全一样，也可以呢话语跟他的思想完全不一样。最近呢，我在看那个电影，叫做《康熙王朝》啊，《康熙王朝》50集啊，我把它呢赶快的把它看完了，看到这个康熙皇帝，我知道康熙皇帝写那个诗篇23篇对吧？你知道他毛笔非常的漂亮。有人说康熙是信主的，但是从这个电影里面好像他是没有信主的啊，他很聪明，学有各样的尝试。他是中国，他以前133个皇帝，从有这个历史以来的皇帝到康熙，133个皇帝，包括他的时候，他是活的治理王朝最久，他60年做皇帝，60年啊。那么这个康熙皇帝他城府很深，他有时候讲的话，这是他表示他喜欢的，他不喜欢的啊，要处罚人的，怎么样？皇帝有大权，生杀大权。有时候呢，他讲的话根本跟他想法不一样，他是讲另外一种话，再看看你的内心怎么样，然后再对付你。那我记得他有一次去这个北伐，就北征哈，就跟那个北边那个叫做什么打什么人呢啊，就是北方的蛮族，西边的蛮族去讨伐征伐的当中，他突然得了一种这个叫做什么热寒 的那个病，就是我们说 malaria 啊，痢疾是吧？痢疾病啊，这个痢疾病在当时是个绝症，他得了这个痢疾病，而且他得了，还有是士兵好几千人都得到了啊，那么情况非常的危险。那么有这个王子在那个京城里面，那个另外一个大臣就闪动那个王子说：“这个王啊，快驾龙归天了，你赶快准备登基吧，哈，等等啊。”他就播这个不好的消息。那这个皇帝真是奄奄一息，就差不多没有希望的时候啊，就突然他的部队呢，在这个路上呢，碰见了两个法国人。这两个法国是天主教的宣教士啊，那么大家要到中国来传福音的，要到中国来传福音呢，就碰到这个军队就拿水给他喝了。那么在喝水的时候就问到他，因为那个皇帝的抑郁知道那些毛病呢，就问到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这种寒热病啊什么的？”哦，这两个先生是说：“我知道，那是一种寒热病，一种痢疾的这个疾病，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但是呢，我们带着那个药，他们带着药，哦，那个很高兴，就把他带了，后来带给这个皇帝吃啊。这个皇帝要吃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爱的妃子叫容妃，后来封死了以后封作皇后。这个容妃非常有智慧，非常良善，我看了整个呢，哎呀，这个我很佩服他。那么这个宣教士拿这个药要给皇帝的时候，他们怕这个药有毒，把皇帝给毒死了怎么样。容妃他们弄药放在水里，一天要吃三次，他就说现在先不要吃，给他。他就把那个药融在那个杯子里，他就喝掉。这是表示什么？如果这是毒药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先毒死他，就可以救皇帝不要被毒死。他说也可以，哎，过了一阵子好好的，再喝一次，再喝第二杯，再喝一直好好的，说好给皇帝吃，皇帝吃了也好了。然后几千个士兵啊，就这样的都被医好了。有一个要篡位的那个危机呢，就被解除掉了啊。这个容妃做了很美很好的事啊，怎么样的跟这个外族的和平？因为乾隆皇帝的女儿呢啊，叫兰曲尔啊，很漂亮，很可人的啊，可是她把她嫁给了她的敌人的头头。啊，就为了和平嘛，要所以把公主嫁到，好像嫁到西藏，嫁到哪里去啊？嫁到哪里去？那可是后来他打仗，因为他们要侵略到北京来，这皇帝要征伐要打，他就跟这个军队叫他不要打，不要打，在两方面要打的，他走出去，那个南曲尔已经成了另外一个汗，就汗哈，就是那个头头他的妻子来生了孩子，他也爱他的父王是康熙皇帝，也叫不要打，两个女人在那个军队要打的当中出来拦住。可是拦住到后来呢也没有成功，两边打了，但是在打仗之前，那他们两个母女就受到了这些满清康熙皇帝方面的那个第二个太子的保护，他是领军的将军啊，那掩护了，没有炮弹没有打到他们母女，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容妃她非常的好，很多好。可是后来皇帝回到了皇宫以后，有一些事情他不高兴，有很多的事情他会不高兴。那么他就问这个容妃说：“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认为我这个人是不是做错了？做错了不好？”哎。在某一件事情上，这个容妃跪在那里说：“啊，是。”他说：“是的，我认为是的。”好，他就跟皇帝，就皇帝非常生气，就是在问别的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不是 对我做这些事情有意见。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这个容妃，他说是的，皇上，我是这样认为。这皇上就大怒，就把他从妃子降到三级，去做什么呢？去洗马桶，洗大官小官的那些马桶，一整天就洗马桶。那么我觉得这个康熙皇帝不能够这样做，不能够这样。可是他为了他的尊严，他是皇帝天子的尊严，他不要他的话语被人顶撞，要大家都是说话，是谢主隆恩呢，怎么处罚的时候都要感谢这个皇帝的这个恩赐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这是什么？这是人的话语，用人的智慧，可以好的方面赏，坏的方面他用他的讲话做一个利器，做一个心机去惩罚人。这是地上属地的智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我原来有写的是比较文言的，比较呀，那现在这种口语化，因为我忘记我昨天打的那个详细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是属地的原意，是属地的这个表现啊，表现。第二种是言语从的智慧，就是它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天的？属天就是属神的，这是出于神的，是神的感动啊。圣父、圣子、圣灵啊，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在人的心中做工，然后改变人，然后使人的心思意念受了改变，因为他的言语跟他的行为就改变了。所以他有一个这个表现哈，这个属地的，我还再把这个经节读一次哈。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上行来，这是人出的，他可以出的好方面，也可以呢心里怀着恶毒的嫉妒和纷争啊，那么说话说谎话、自夸的话、阻挡真理的话，这个不是上头的，这是地上的啊。然后呢就讲到17节，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哦，注意这个字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那表现出来什么呢？温良柔顺，对人呢蛮有怜悯，有对象的，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就没有虚假。出于神的是没有谎言，我们的神是最气愤人说谎的，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没有谎言的神啊。那么这个谎言就是用不正当的话要骗取某一些利益，主要是在这一方面讲，这是为自己的利益，还为是其他的利益，对吧？所以这是没有偏见的，没有假冒，是真正的义。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我还记得我唱过一首诗歌，是台湾长老会的诗歌啊。长老会的诗歌说感谢神啊，怎么样改变他的生命啊？他这个感谢的话呢，就感谢说神啊，先是赦罪啊，然后洗净我的心，洗净我的心。说这个台湾话叫下罪洗心，下就是赦罪，谢就是洗。下罪歇心，赦免罪恶，洗涤我的心灵啊，这是很重要的。你碰见神第一件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光照，神的话语，让我们碰见神，然后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接受我们，因为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了罪的代价，咒诅的代价，死的代价，他愿意接受我，他赦免我的罪，洗我的心。 然后让我做一个新的人，下罪歇心，做后代，做行好事情，行好事，行好事。那这是一个属天的智慧所表现的啊，所表现的。所以我们总结这些智慧，人的智慧、见识跟善行，都可以借着原理来表现。而最美的就是属天的，从神那里来。弟兄姐妹，我们的言语要经过磨练。什么是最好的磨练？神的话语。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什么得罪你。神的话藏在心里，就避免我们得罪人。没有神的话，我们有时候是出好的话，但是假话，对不对？假的说，虽然说好的话，但是有口无心，有没有这个话？有口无心，基督好啊，好。那个圣经，我们上次说的，有人说看见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说啊、哦，我为你祷告吧，你平平安安去了，你有的吃，有的穿呐、啊，我为你祷告。那这有什么好了？你就帮助他，帮助他，你就行出来吧，啊。所以人的智慧跟那个人的善行啊、见识等等，都可以从语言里面很具体的表示出来。求主借着这一段话呢，来帮助我们，我们减少过失，减少跌倒啊。好像我不要去踩香蕉皮，那免得跌倒。那么我们靠神的恩典作为我们的保障，靠圣灵的引导，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所行的以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啊，求主借着他的话，叫我们讲的、听的一起得到造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求主借着你的话，再一次像镜子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会整天的来仰望神。我们的眼目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主啊，求你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成熟，是因为我们愿意取得那个属天的啊智慧，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求主祝福每一位听到你话语的，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张牧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要用我们这个属天的智慧来使用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接下来是我们的奉献时间。今天奉献这个招待是双天从弟兄和张雅君姊妹。我们要唱凭你一行来收奉献。奉献之后请张雅君姊妹来为奉献做祷告。
们更感谢你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堪的罪人，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基督来到世上，受尽痛苦和折磨，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的复活，圣洁在神的右边，使我们能因着信仰的能力得到救恩，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能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稀奇的救恩，我们是何等的荣幸！在这动荡不安、千灾百病的世界中，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只单单仰望你。因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的。
是，
您也是我们的坚固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有你的同在，就有喜乐和平安。
阿门。
你用你的杖、你的竿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使我们跟随你的引领，不偏左不偏右。我们认定您是独一的真神，感谢赞美。我们也为了教会身体软弱弟兄姐妹代祷，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使他们的身心灵得到医治和平安。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所奉献的都是从你得来的，是您所赐的，我们所做的是您给的恩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雅君姊妹。下一周的侍奉主席是郑志杰执事，招待是黄希颖姊妹和林顺颖姊妹。今天我们没有新来的朋友哈，请各位参加每主日下午一点的这个会前祷告会。另外我们再一次衷心感谢张达吉牧师和师母莅临本教会正道。愿神坚立托付他与师母手中所做的功，也赐给他们身心健康。五月份的正道安排是5月22日和5月29日都是陈世奇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带到。聘牧委办于昨天下午再一次召开会议，商讨有关教会聘牧的事宜，请各位弟兄姊妹继续为教会的聘牧迫切祷告，求主施恩带领。这个主日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5点半到7点半，在 Zoom 的会议室仍然有这个圣经神学的讲座，由季弟兄来讲课，请弟兄姊妹带到参加。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还有周五家庭的聚会，以及主日下午5点半的团契交通，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进行。会议号码和密码都打在这里哈，请弟兄姊妹来代祷并且参加会议。我们继续为教会当中身体和心灵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来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一周的主日出席一共有28位，奉献总共是1242元。好，报告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请全体起立，再一次起立，我们来唱诗歌第464首，从你见耶稣。 达吉牧师来为大家祝祷。
请一起低头领受祝福。但愿平安、仁爱、信心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众弟兄们，又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的人一起在主里蒙恩。阿们。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